下面开始辅导法界站。法界站呢，今天是最后一堂课的内容，讲的第三个课段是讲这个清净果子法身位。前面呢也讲了这个所净的凡夫位，然后能净的这个是圣者位，然后今天讲第三个呢是清净果的法身位。如果一切的占个清净完之后呢，它这个它的这个清净的果就会现前。那么这个呢是从这个佛的法身来进行安立的分三。一转移法身之自性，二不可思议，三宣说功德及事业。讲第一个课班呢是讲转移法身之自性。佛法之所依，行果皆所持，所依皆得转，故名为法身。那么在这个就是课本当中讲到了这个转移法身的本体，就是转移法身的自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转移呢，实际上以前没讲过，也有这个转舍和转得。那么实际上法身本法身的本体呢叫转得，那么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课程分离完之后的所得叫做转得。那么又叫转舍，转舍呢就是讲这个分离的自性，舍弃的自性啊，比如说呢一些的课程。那么在这个课办当中呢，两个都有，一个是这个转得呢就是讲法身的本体，转舍呢就是讲这个它的课程。佛法之所依，那么这个佛法的所依就是讲一切断证圆满的诸佛啊，这种诸佛的佛法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法身啊，故名有法身。那个法身呢和这个要连接起来，就一切断证圆满的诸佛的佛法的所依啊，就是从法身方面安立的。法身作为这个所依，然后呢它的能依呢就是一切功德法，一些诸佛法，就叫做佛法之所依。行果皆所持，那么这个行和果分开讲的，也就是说行皆所持，果皆所持。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行皆所持呢，主要是从因地的时候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福德之量和心修持这个智慧之量，这个叫行。那么所有的一切的行，所有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质量都已经圆满了，在法身当中呢都通过圆满的方式而具备，这个叫做行皆所持的意思。果皆所持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的圆满，然后获得了这种法身和色身的自性，或者说一切的功德圆满之后呢，一切的离系果全部已经获得了，这个叫果皆所持。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安立一属果啊，关在所化来讲也可以安立一属，但此处呢主要是讲转移法身的自性，所以主要安立离系果也是可以的。第三句讲所依就是所依皆得转。所依皆得转呢，就是前面我介绍的这个叫做转舍，转舍的法，所舍弃的法。此处的所依皆得转呢，就是讲着一切课程的一些种种的所依和能依全部转变，全部转移，让他们不显现出来。然后具体呢就有在二十一识，然后呢就是第七识、前六识，这些所包括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啊、习气，或者又是这个习气位啊，或者是意识位的一切不清净的法全部转移啊，这个叫转舍，把这些法全部已经舍弃，通过无分别智慧的方式让他们隐没在法界当中啊，这个方面叫做所依皆得转的意思。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因也圆满了，果也圆满了，一切的课程已经转移了，那么这个自性呢就叫做法身，所以说故名为法身，具备这些条件的转移的自性呢就称之为法身。然后讲第二个课办呢，讲不可思议，离不思议熏即离流转习，汝不思思者云何而得之，超过诸语境一切根非境，意识所取者如所有我理。这个课办讲到的是不可思议的道理。首先讲第一句第二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实际上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离开熏习啊，离开熏习。那么首先离不思议熏，那么这个熏的意思就是讲熏习的意思。那么怎么样理解熏习呢？有个比喻可以了之。那个比喻呢，比如说一个衣服它本身没有香味，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檀香啊，或者通过其余的香放到旁边去熏习它的话，最后这个熏染它，最后这样衣服呢它也能够有这个香味，这个方面就叫做熏习的意思啊，就叫熏的意思。那么离不思议熏和离流转习呢，这两个也是能熏和所熏。那么能熏呢就是讲这个第一句它是讲能熏，所熏呢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流转习。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一种这个人心的自信啊，就是平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与意的现行，通过身与意的现行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法熏习到这个真如当中，或者熏习到阿赖耶识本体当中，就留下，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吧，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走动或者语言的这个行为和起心动念，当我们在这个身与意在这个现行的时候， 在真主上面或者在这个阿利耶斯上面就留下了他的种子，或留下了习气的一种这个功用，这个叫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平时我们的行为很重要呢？平时我们的行为很关键，我们的起心动念很关键，就因为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在现行的时候，它的种子和习气已经留在真如或者留在这个阿赖耶识的本体当中去了。那么平时我们的行为如果是显善德，那留在熏习进去的这样一种习气也就显善德。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那是一种邪恶德，或者我们做了恶业，或者我们就是说是说了一个不好听的语言，这些现行啊，这些现行的法，当你一现行的时候呢，在真如和阿赖耶识上面就已经留下了种子了，就已经留下了这个习气的功用了，一些功用的习气留下来。所以说为什么从究竟来讲，任何事情来自于最微小的事情，你做了之后呢，最后担责任的还是自己。那么因为已经在这个相对上留下了这个习气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明显的恶业也好，或者有时觉得起心动念一个恶一个这样的意恶，或者我们觉得有些是明显暴露出来的，有些是没有暴露出来的，但是如果了知了这个熏习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如果你做了这个行为，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或者你认为就是说是这个重要不重要，反正呢你做了之后，它习气已经熏习了，已经在你的真如或者在阿赖耶识上已经留下了这样一种功用，以后呢绝对要通过这个重新又现起这样一种一切这样一种诸法气世界啊，有境界或者自己的身心状态都会通过这个而重新现起。如果把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更细的取舍因果，更细致的去取舍因果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熏习进去的是这些世间八法或者轮回的法，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个习气又会显现轮回又会让我们去流转。那么如果我们熏习进去的是唯识或者我们熏习进去的是空性，熏习去的这是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二资粮，那么我们在平时这个现行的时候，全是现行的，这些都是这样一种空性资粮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在自己的真如或者阿赖耶识上留下这个习气，那么这种习气可以对治这样不清净的习气，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熏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的确是能熏不思议熏，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能熏呢是一种不思议的一种自信。那么到底怎么样熏的是烟烟这样去熏吗，还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本体，通过一个不可思议的缘起呢，反正你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这样一种现行，就会有留下这样一种习气，这个叫不可思议。那么离不思议熏呢，就是讲在修行的时候呢，或者在法身的境界当中，他已经远离了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能熏的状态一些能熏已经远离了，即离流转习。前面我们讲的时候，这个流转习呢是用所熏实际上所熏呢，一方面我们说所熏呢是一种真如或等等，但是呢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成习气是从他这个所熏的之前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流转习这个习气呢，就是讲能熏前面不是一种这个现行嘛，现行呢这个又是一种能熏，然后所熏呢就最后留下了一种习气叫所熏。那么这种习气呢实际上是流转的一种因流转轮回的一种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熏习的一种分段生死的因呢，最后呢我们就会分段生死这样流转。那么如果我们熏进去的是一种无漏业等，那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变异的流转。那么就是说是在法身的境界当中离开了不可思议的能熏，也离开了流转的所熏。那么如果能熏和所熏都离开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会现前殊胜法身的，殊胜法身会现前。那么这种殊胜的法身呢，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自信，离开了能熏所熏之后的这样一种完全的一种真如的自信。那么在第二句当第三句当中讲汝不思，这个汝字就是讲法身。那么这个离开了不可思议熏和不可思议能熏和流转的所熏之后呢，这个法身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本体法身不可思议。然后后面讲思者云何而得之，这个思者就讲分别念。那么既然这样一种法身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平时我们通过分别念怎么云何而得之呢？通过分别念怎么样去了知法身的自性？不可以了知既然是离开了分别念的状态，那么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讲越过诸语境一切根非境，法身的自性不可思议是越过诸语境的，不是这个语言能够表达的，所以说是离开了语言的对境。一切根非境呢诸根这个五根也没有办法去衡量这个如来藏自性，这个五根也没有办法去衡量这个法身，所以这个法身呢不是一切根的对境，这个意思。那么既然不是一个一切根的对境，我们现在又如何了知呢下面就讲了这个意识所取者。意识所取者的意思就是讲，虽然这个法身是离开一切根的对境，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在世俗地当中要通过校正通过这个佛的境界来抉择法身如何如何安住，或者法身具备如何如何的相的时候呢，我们要使用的唯一是意识，通 通过意识啊，可以分析这个法身是离开一切有无是非，啊，这个法身呢是现象实相无二的自性，它是圣意地的本体。我们要产生这种概念呢，只有通过意识来分别，所以这个叫做意识所取者。在暂时世俗地的时候呢，这个法身可以作为我们意识所取的对境，能够帮助我们产生一种正见啊，产生一种定境。那么通过修持，最后我们熄灭了这个意识的本体，实际上就相当于熄灭了一切的戏论。这个时候呢，一分的法性就会显露。那么最后，如果意识彻底转移之后，或者一切的诸识啊，阿赖耶识彻底转移之后呢，像这样一种无分别的本体就可以获得。那么最后所获得的这种无分别的这个或者圆满的法身位，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最初的时候啊，通过意识了知了法身的转向，了知了修行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呢，最后才可以获得。所以说，虽然这个法身是离开一切分别的，但最初的时候呢，要依靠意识来抉择。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要善用分别，要善用意识。如所有我理，那么就是说前面讲到了不可思议的法身，这种不可思议的法身是属于如所有，如所有的这样法身。我呢就是讲龙树菩萨恭恭敬敬的顶礼这样法身啊，不可思议的本体的。下面第三个科判，宣说功德及事业分三，一将受灌顶者的心安立为清净啊，安立于清净。第二呢是灌顶获得的功德事业。第三，宣说事业的自信。首先讲第一个呢，将受灌顶者心安立于清净。谁是受灌顶者呢？这个讲第十地的菩萨。第十地的菩萨呢，将会受到诸佛的大光明灌顶。所以说呢，诸佛是能灌顶者，那么十地菩萨呢是受灌顶者。那么要把受灌顶的心安立于清净，然后呢就可以成就佛果，通过灌顶而将他的这个心安立于清净的意思。次第而集集佛子大名称，皆以法名字微细见法性，尔时喜着心 超度生死海，彼以大莲花安立为大座，无量宝夜光宝光明为台，无量亿莲花普遍为眷属。次第而集集佛子大名称呢，这个讲第十地菩萨。到了第十地菩萨的时候呢，他是实际上是通过次第的方式积累资粮而次第获得的啊，通过资粮到加行道积累资粮而获得见道，通过就是说一地到十地不断的积累资粮，次第的获得这个第十地佛子大名称。那么因为这个第十地菩萨呢靠近佛位，第十地菩萨呢经常受到诸佛的赞叹，所以说呢名称远扬，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佛子大名称，第十地菩萨的名称远扬的，也有这样一种意思。介于法云智微细见法性，十地的菩萨呢按照第十地菩萨都是通过具备法云一般的智慧见到微细的法性，所以微细见法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微细的智慧见法性也可以理解，或通过智慧见到微细的法性也可以理解。那么在第十地菩萨的时候呢，见到了非常微细的这个法性。而是喜着心超度生死海，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喜着十地菩萨的心呢？就是通过这个灌顶的方式。通过灌顶的方式呢，就是说是这个洗清啊，洗净十地菩萨的相续，内心当中最微细的这样烦恼呢，通过灌顶都能够遣除分离。所以这个叫做尔时喜着心超度生死海。那么十地菩萨呢已经能够超度一切的生死大海，分段生死大海也好，变异生死大海也好，那么在最后获得灌顶的第二刹那，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很迅速的就可以获得佛果。所以虽然十地菩萨本体还没有完全超度变异生死的大海，但是呢也可以说已经超度了，已经完全超度了生死大海，也可以这样讲。那么在这个十地菩萨的就是说是这个境界当中呢，他现前获得诸佛就是说大灌顶的三摩地现前，这个现前这个之后呢，此处就讲比以大莲花安立为大座。在这种境界当中呢就是说是以大莲花，十地菩萨通过大莲花安立为大座。那么大莲花呢是这个周遍百万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莲花，然后呢把这个莲花安立成这个一种座位，菩萨坐在上面呢正好合适，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下面是介绍这样一种这个莲花这样一种大宝座莲花呢，无量宝夜光。那么这样一种莲花呢是无量的这个珍宝，无量的珍宝夜，然后发出这样光明，然后呢也是通过这样的珍宝或者说是光明之性为这个台为它的这个座台的。无量亿莲花普遍有眷属，除了这个菩萨十地菩萨所安住的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大莲花之外呢，还有无量亿的莲花普遍为眷属作为这个大宝莲花的眷属。那么十地菩萨呢坐在这个最大的莲花上面，其余的这些十地菩萨的眷属，还有这些他的眷属无量亿的眷属，或者九地八地七地等等，这些菩萨呢是坐在这些眷属的莲花上面的。这个方面就是坐在上面之后呢，得到诸佛眉间一切十方诸佛眉间放光， 进入他的这个头顶，然后呢清净相续当中的这个最细微的这个障碍习气，最后呢现前佛地的。第二个科判呢，灌顶获得的功德事业分二，以灌顶获得的功德二福为佛子灌顶。咱讲第一个灌顶获得的功德，那么灌顶获得的功德呢，从下面也讲的就是成佛。那么获得灌顶之后呢，他就安立成佛地。然后第二个呢，复为佛子灌顶的意思就是说，他得到灌顶而成佛之后呢，他也可以给其他的眷属灌顶，他为其他的佛子呢又开始这个受灌顶，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首先讲第一个呢，灌顶获得的功德，先以十种力，以无畏四种，于佛不共法，大自在而作，一切善皆集，福至以资粮，圆月在心秀，遍满而围绕。那么获得灌顶之后就是先以十种力就是前面我们介绍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十种智力嘛，就是讲到这个知处非处智力，来自于漏尽智力的这样一种十种力。还有呢，就是说以无畏四种，就是讲了事无所谓，于佛不共法呢，就是说是和其余的圣者不相同的佛陀才具备的十八不共法，大自在而作。那么以这些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大自在的方式而安住，而安住这个就是讲这个成佛之后呢，就是获得了最究竟的大自在的本体。一切善皆集，福至以资粮，这个讲因的时候，那么因为在这个成佛的时候呢，安立成这个圆满无学道，所以实际上呢，因为的时候呢，所有的善法在佛地的时候全部积集了，全部已经累积了，福至以资粮，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这个智慧的两种这个本体呢，是通过资粮圆满的方式已经通过资粮圆满的方式而获得圆满的福智的本体。那么或者一切善法皆集，或者一切资粮圆满的时候呢，此处就是比喻成圆月，圆满的月亮没有欠缺的，或者就是说此处的圆月呢，是比喻这个向好的功德在星宿遍满而围绕。那么就是说圆月四周有很多很多的星宿，然后呢团团围绕，众星捧月佛陀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佛陀成佛之后呢，无量亿的眷属当中就说是这个以三十二相八十信号的方式而安住，然后呢就说是赐予其他的眷属以这个解脱以这样殊胜的佛地，讲到灌顶而获得的功德。下面讲第二呢，复为佛子灌顶分二，一为佛子受子灌顶，二于轮回中做事业之旅。咱讲第一个科判呢，是为佛子受子灌顶，则以佛日首以宝光无垢灌顶于长子普遍皆令灌。则以佛之手，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把这个佛的手比喻成这样一种这个日一样，比喻成太阳一般，那就是说犹如太阳一般的佛手，然后以宝光无垢，宝光无垢又是发出无垢的宝光灌顶于长子，就是说佛陀把手放在这个长子的头上，给他受职，给他灌顶，给他受记。这个就是比如说呢，佛陀从兜率天下降的时候，然后呢就把手放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头上，然后给他这个灌顶，给他受职，然后就说我走之后呢，你这个一生补处，也就是说是这个教导一切菩萨天众的这个事业就交给他了。这个方面就是以释迦佛为例子，给弥勒菩萨怎么样受职的，怎么样给他通过手摸底的方式灌顶的。普遍皆令灌呢，就是讲一切诸佛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普遍的给他的眷属做受职灌顶。说前面三句呢，可以理解成一个释迦佛给这个弥勒菩萨就受职灌顶的一种例子。第四句呢，就讲到了实际上十方诸佛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给这些就是说是长子给这些这个佛子做受持灌顶的。第二个科判呢，与轮回中做事业之灵，比住大瑜伽皆见以天眼，无名搅扰事恶喜苦怖畏，状如金色光，从彼瑜伽光，彼无知所覆，得开无名门。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呢，第一个颂词，第二个颂词，那么就首先讲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当中的这个前两句呢，就是讲这个人见的天眼，然后第二句呢，对吧？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讲所见的这样一种有情的这种痛苦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颂词当中的这个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讲这个能吃光明者就吃光明的事业。第五、第六或第三、第四句呢，就是讲这个。就通过光明而利益有情的这个方式所利方面的。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了比住大瑜伽，这个比字就是讲佛。那么住大瑜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这个瑜伽的自信前面我们讲过，它是止观的自信啊， 佛陀的止观圆满呢，所以说他是安住在止观圆满的大瑜伽的状态当中，大瑜伽的境界当中，皆见于天眼。那么就是说因为获得了最圆满的智慧，所以说通过殊胜的天眼普遍能见一切有情，普遍能见一切所化，这个叫能见啊，通过天眼做能见的。那么佛陀的天眼到底见到了什么呢？啊，见到了下面的这种有情痛苦的状态，见到了无明搅扰事恶习苦怖畏。那么一切有情因为这个无明所覆庇的缘故呢，见不到内心当中的如来藏的自性，不能现前法身，所以说呢现前的很多这些非礼作意贪嗔痴等，通过这些呢搅扰世间啊，搅扰世间，那么有情界气世间呢通过这个无明而搅扰，一片混乱，没办法现前本来清净。苦习啊，苦怖畏，恶习苦怖畏。那么有情在这个被搅扰的状态当中呢，产生了很多恶习，然后呢产生了很多痛苦，产生了无量的怖畏，这方面就是天眼所见到的。那么天眼所见到之后呢，那么肯定是不忍心见到有情处在这个状态，所以说就要开始做度化的事业。所以课本当中讲，与轮回中做事业之理，首先是通过天眼，就是说是无有遮障的见到了有情的状态，然后呢慈悲心不忍的缘故呢，开始对众生做这个利益的事业。状如金色光，从彼瑜伽光，那么就是说从彼瑜伽的这个境界当中发出状如金色一般的色啊，金色一般的这样光明，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此处的光明呢，就是讲这个智慧本体啊，就是讲智慧。那么一在这个佛陀的很多地方讲的这个光明呢，都是从这个智慧来讲的，即便是从佛眉间等所发出来的光明也是智慧光啊，仍然是智慧光的自信。那么此处的智慧光呢，实际上是光明也好或者智慧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是直接理解成这个法义所转的法轮。那么就是说是佛陀的这个智慧是一切法周遍的啊，所是一切佛法。那么体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通过大慈悲大光明大智慧呢，对一切有情三转法轮，或者对一切有情呢就善转这个法轮，转法轮的方式呢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状如金色光比从彼瑜伽光呢，是从这几层意思都可以就是一层一层理解，实际上就是直接可以理解成转法轮的意思。比无知所覆得开无明门，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接受到了佛陀的光明，或者说是佛陀智慧流露出来的法轮啊，就是说法轮的意义他们已经通达之后呢，他们相续当中就是讲有情，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无知所覆的这样的无明门呢得以破开。因为以前呢是因为这个无明门所障蔽，所以说不了知一切万法的自性，现在呢是听受了佛所讲的法义，然后呢视为法身，视为一切的这个能净因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能够破开无明门。如果无明的门啊障蔽的这个无明门一旦破开之后呢，光明的法性肯定会现前的，法身自性肯定会现前的。所以此处就讲到比无知所覆得开无明门的意思。总之归纳起来就是讲与轮回中如何做事业之理，通过天眼照见众生的痛苦，然后通过宣讲正法的方式让有情打开无明，让有情呢破除无明，最后呢现前啊法身自性，是这样的。第三个课办呢讲宣说事业的自性方二，以宣说真实涅槃之意而宣说事业无情作之意。首先讲第一个呢，讲宣说真实涅槃之意。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真实涅槃的本体，以福智感召，彼或无执定，随缘而缘际，心得皆变化。那么首先讲以福智感召，那么真实的这样一种真实就真实的涅槃，真实的涅槃的本体是通过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修习圆满之后感召获得的。彼或无执定，这个彼字就是讲佛，那么佛陀的福智质量圆满之后呢，获得无执定。无执定就是说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所缘的这样一种八禅定本体，圣观无二的这个自信呢，就是通过福智圆满之后呢，获得这个丝毫不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观的境界。随缘而缘际，就是讲到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涅槃。随缘呢，就是讲佛陀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可以随缘示现。缘际呢，就是讲在随缘示现的时候呢，它的本体也是圆满寂灭的，它的本体也是圆满寂灭。所以说呢，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这个自信。所以佛陀的这种法身呢，完全不变化的，就唯一安住在缘际的境界当中。这个缘际就是涅槃的意思，就他的心呢，一直安住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大涅槃的境界当中，根本不变化。但是呢，如果说有所化的有情现前的时候呢，他会随缘示现，在随缘示现的同时，他的涅槃的境界没有动摇，不动摇的同时可以示现。这方面讲的真实大涅槃就是这样安立的。心得皆变化啊，心得皆变化就是心得呢，就是讲这个，如果心有所得的话， 啊，如果心有所得，那么就都是皆变化的自性，皆变化的自性就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最后这句话呢，就讲到了不是真正涅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性和真实涅槃的本体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真实涅槃是随缘而缘寂的，随缘而缘寂，所以说不管你怎么样，他的心都不变化，都不动。那如果不是真实涅槃的话，心有所得，比如说呢，就是说是二乘罗汉的心有所得，心有所得的缘故，他的心是变化的自性。或者这些菩萨呢，这些大菩萨，如果还没有得到最圆满的境界的时候呢，心有所得，所以说皆变化。不变化的是什么呢？不变化是唯一的佛陀不变化，所以说是唯一的佛才安住在真实涅槃当中。在《金刚宝轮论》第六功体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最后这一句呢，就是讲非真实涅槃的境界。不管怎么样，如果心有所得，绝对不是真实涅槃。真实涅槃是绝对是心有所得的。第二个科班的讲，宣说事业无勤作之意，诸法无自性，自性于境界，菩萨往妙见，法身妙无垢，皆以无垢身安住于自海，即作众生力如巧摩尼珠。诸法无自性，这个就讲到了法界的本体。一切法界的本体呢，都是无自性的，没有所谓的人我啊、法我啊，没有所谓的有无是非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就讲一切诸法无自性，自性于境界呢，这句话主要是讲到了众生的这个愚痴迷惑的状态。自性于境界的意思就是说，在众生的境界当中，对于无自性的法，他认为是有自性的。所以我们这个反过来理解，就于凡夫的境界当中呢，他是把无自性的法认为有自性。所以或者说从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说是有自性的法限于这个有情境界当中，那么这是有一种颠倒的执着了。本身一些万法是根本没有自性的，但是呢，在有情的境界当中呢，它是现实有自性。菩萨王妙见，菩萨王就是指佛，佛陀就是菩萨王，或者就是讲藏文当中讲菩提心王啊，菩提心王也好，菩萨王也好，都可以理解这个就是佛的自性啊，就是说是一切菩萨的啊，菩萨之国王或者菩萨之王呢，就是讲佛。妙见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妙见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佛陀已经圆满的照见了前面两句的含义，就是说诸法无自性的这个含义照见了，就照见了这个有情怎么样在他境界当中分别有自性的法。但是呢，佛陀这个菩萨王见到这个这样法之后呢，他心根本不动摇的，他的心根本不分别。所以佛照见了一些诸法无自性的道理，也照见了一切有情怎么样起分别的道理。然后佛在照见这个照见这个有见的同时，他的心不动摇，这个叫妙见。只有这种境界才叫妙见。如果说见到之后呢，我的心在分别，这个不叫妙见了啊，这个就不叫妙见。所以菩萨王妙见的意思就是说，见到这个境界之后，自己的心根本不起丝毫的动摇，不起丝毫的分别，这个叫做菩萨王妙见的这个境界。法身妙无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殊妙无垢的法身，这个是作为一切而利益有情事业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善缘啊，是主要是和下面的一个颂词连接的。这个妙呢，就是讲这个妙呢就是讲就是说是轮回和涅槃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自性已经通达了，无垢呢就是没有丝毫的垢染。这种法身呢是作为一切有情事业的真善缘。那么怎么样作为他真善缘呢？下面讲，皆以无垢身安住于自海，即作众生力。皆以无垢身是谁？皆以无垢身呢？诸佛的意思啊，诸佛都以无垢的身啊，无垢的法身安住于自海。那么这个身就是法身，那么诸佛都是通过无垢的法身安住于自海当中。这个自海就是讲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大海，即作众生力。那么在安住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安住这样如所有智尽所有大海当中，而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虽然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时候呢，也是根本无有情作的，所以叫宣说事业无情作之意。对照的比喻呢，就是讲如巧摩尼珠，犹如这样一种很就是说巧妙的这个摩尼珠呢，或者就是说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巧妙赐予一切有情利乐的摩尼珠啊，这个如意宝或者说是摩尼如意树一般。那么虽然在赐予有情安乐的时候呢，它自性从来不变化，在这个就是说无分别当中可以赐予。所以说呢，这个佛在赐予一切有情利乐的时候呢，也是安住在这个无分别当中，完全赐予一切有情的这个解脱利益。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事业无情作之意。这个以上呢就圆满讲完了法界站的这个正文。下面是法界站大阿舍利龙树转注圆满，那这个着呢改成注，就是讲著作的注，又朝着一个者字。这个以上呢就连这个后把在内呢都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晚上应该是有课吧。 后还要讲一个事情呢，主要是讲这个强调一个就是说一种纪律嘛，或者一种事情，反正今天要讲一下。讲的事情呢，就是讲一方面呢，我们这个马上要考到考试时间啊，到考试的时间的话，就是以前公布的这些考试的内容，这个在座的一些道友呢，都是这个需要参加的，因为毕竟是文思班嘛。文思班的话，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期末考试啊，或者这些讲考、笔考和这些辩考这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就是说检验到底这个办学期当中学习情况怎么样，还有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考试的之前的复习呢。能够在这个对于前面学习所学习的这样内容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加强他的这样一种记忆应该说是在这个当中如果能够精进的话能够记得很牢主要是定的时间呢是在12月1号开始考试吧现在呢是10月多号啊22号那么10月22号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现在的话就是说是现在抓紧时间复习还是有一定时间的如果到了临时的时候再去再去这个看书啊再去复习啊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是这样的也是算一种法供养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所以说呢今天也是再提醒一下这个考试的事情还有这个背诵的事情呢有些部分呢今年呢就是说是背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的背诵的人不多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在背诵要背完了就希望呢就是好好的把它背完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还没有背完的呢希望呢就是这个加点精进能够把这个发个愿的这些论点呢给背完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讲这个辅导的问题辅导问题呢就是说是现在我也是打听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打听情况呢很绝大多数的这个有这个道友没有去参加没有参加的话这个什么原因呢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有些是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发薪的原因但是有的时候发薪呢除了一些个别的这些部门确实发薪非常忙的这些没有时间去或者就是说是发薪时间太长了没有精力去听的这个情况吧有一类似的但有些发薪呢实际上不是非常忙的这样一种这个听课的时间听辅导时间绝对有这个方面我也是知道但是呢有些呢就没有参加这个方面呢也是大家也清楚还有一些呢是以病为借口吧一段时间病了之后呢就永远不去了这样也有一种情况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我打听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呢也是一种不好的情况不好的一种这个问题还有呢也许是其他因缘不管怎么样现在就说这个问题的不是非常乐观不是很好反正今天我就要这个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吧反正呢就除了以前上次开学的一些一部分的很少部分的人道友之外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要参加辅导的就这样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一次呢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然后以前的话就说什么情况也不太不想具体一个去问了反正在这个今天之后今天之后呢就是说以后的这个辅导如果就是有什么非常忙的这个之外实际上非常忙我也知道哪些部门上次以前一开学过的一个别的部门非常忙这方面呢也是我也知道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都要参加这个过段时间之后我要问还要去落实一下到底怎么样如果说是今天宣布了然后过段时间我在打听的时候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么就可能在年底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改变我就改变一个地方然后或者就大家怎么样改变一下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呢不一定很方便就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在座的肯定有就是说有些呢是对于文思兴趣很大的有些呢不一定有大的兴趣有些呢是很勉强的坐在里面听课的也有但是必定是这个一个文思班的一种这个体系一个是文思班所设的还有呢上司这样安排下来的平时呢我也没多讲我想肯定我在这讲完之后呢肯定都在按照这些这个安排的这个次序都在进行但是后面呢我问的时候呢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样下去意义不大对于这个上司那边安排的话也是有违背的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体系来讲的话也是不太圆满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说把这个问题讲一下的话我自己是希望就是说从这个今天星期六啊明天没有星期一之后呢再重新星期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是恢复以前呢是怎么样安排的就是这样去做以前呢就是说如果是发现不是很忙或者说是可以参加的尽量去参加否则的话到年底的时候我也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肯定要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我在上次那边每次都是被批评的对象啊，也许大家知道有些不知道啊，但是一般来讲我都没讲，就说是一方面呢就是说学习的这个情况吧有些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从某些侧面来讲的时候呢经常就说是这个就是说经常挨批评的就是我，其他的班呢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想我讲了之后呢应该大家会听啊会去，但是呢看那个情况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是这样讲了之后呢看大家怎么想啊，如果说明年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说要调班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到年底的时候再看，但是呢现在的话如果明年还是要继续这样或者这样一种大的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呢也可以，那么就是看啊这些背诵啊或者说这些听辅导的这些安排啊这些情况呢都应该好好的去改正一下啊，如果不改正过段时间我再或者统计一下吧，或者我去发一个表或者我就讲一下张家写一个这个情况到底听没有听不听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发心到底发心多长时间，是不是真正没有时间去吗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方面呢如果是再做一次统计的时候没有啊，就是说如果情况还不改变的话也许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自己肯定会改变，要不然就是说是下面的这个道有改变，反正呢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反正今天我把这个问题讲一下啊，其他的我就不详细问一个一个问了，我想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今天讲完之后呢希望大家按照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去做啊，如果不做的话我们过段时间再看怎么办，其他没什么讲的。